张翼德酒后失徐州。曹操占领定陶以后，山东大部分地区都被他占领了，他就给汉献帝写了一道奏折，汉献帝就封曹操成了德建将军、废亭侯。这个时候啊，朝廷里的大权实际上被李傕和郭汜掌握着，这两个人又互相争斗，甚至在长安城里展开了一场厮杀，长安城简直成了一个战场。这场厮杀一连进行了50多天，李傕和郭汜一边相互厮杀，一边争抢汉献帝。汉献帝在兵荒马乱当中从长安逃了出来，最后逃到洛阳。可这时候的洛阳也是破烂不堪，简直成了一片废墟。汉献帝的心里十分悲伤，想到现在只有山东的曹操兵强马壮，只有他能帮助朝廷，就派人带着诏书去叫曹操快点到洛阳来。曹操接到诏书非常高兴，立刻命令夏侯淳、许褚、典韦带领50000精兵飞快地赶到洛阳保护汉献帝，然后他整顿人马随后赶来。汉献帝一看曹操来了，心里非常高兴，就封他做了司隶校尉。接着曹操又消灭了李傕和郭汜的全部人马，李傕和郭汜只好逃进了深山。这个时候曹操对汉献帝说，洛阳荒废的时间太长了，还是把京城迁到许都去吧。汉献帝只好同意了，大臣们也不敢说什么。从那以后，许都改成了许昌，成了汉朝的京城。曹操自封为大将军，手下的文官武将也都成了朝廷的重要大臣，朝廷的大权终于落到了曹操手里。可是曹操的心里一直不踏实，担心刘备和吕布联合起来反对自己。谋士荀彧给曹操献了一条计策，刘备虽然占据徐州，朝廷却一直没有任命他，如果曹操请汉献帝正式任命刘备为徐州牧，然后再给他写一封密信让他杀了吕布，吕布死了，刘备的问题就好解决了。如果刘备杀不了吕布，就会死在吕布的手里。这条计策叫二虎争食，曹操就按照他的计策去办了。再说刘备在徐州拿到任命书和曹操的密信以后，连夜召集大家来商量。张飞一听气呼呼地说，哼，吕布是个无情无义的人，早就应该把他杀了。刘备摇了摇头，不行啊，吕布现在走投无路才来投奔我，我要是杀了他那也是不义呀。第二天吕布来向刘备表示祝贺，张飞拔出宝剑就要杀了他，刘备急忙拦住了张飞。吕布挺纳闷，哎，翼德为什么要杀我？张飞瞪着眼睛，曹操说你是无义之人，让我哥哥杀了你。刘备一看事情已经泄露，只好把曹操的密信递给了吕布。吕布非常感激，哭着说，嘿，玄德公，这是曹操让我们二人不和呀。刘备说，吕将军放心，我绝不会做出这种不仁不义之事的。然后刘备把吕布送回了小沛。关羽和张飞都纳闷地问刘备，哥哥为什么不杀了吕布？刘备叹了口气，嗨，这是曹操让我和吕布进行火并，他从中取利， 我们怎么能上他的当呢？关羽点了点头，嗯，对，是这么回事。曹操听到这个消息，又问荀彧怎么办。荀彧笑着说，
没关系，我还有一计，叫驱虎吞狼，让人到袁术那里说刘备已经给朝廷写了一封密信，要攻打淮南州郡，问袁术知道不知道，袁术就会大怒去攻打刘备，主公这时再让皇帝下令让刘备讨伐袁术，他们只要一打起来，吕布就会产生二心，算计刘备。
曹操觉得这个计策很好，又照着办了。这时候刘备接到汉献帝的诏书，明明知道这又是曹操的诡计，却不敢违抗，只好照办。然后他问，谁愿意镇守徐州？
关羽说，小弟愿守城。
刘备摆了摆手，不行啊，我什么事儿都要和你商量，离不开你啊。
张飞立刻说，那我就来守城吧。
刘备想了想，你守不了城，一来你喝了酒就乱发脾气鞭打士兵，二来你做事太鲁莽，又不听别人的劝告，你来守城我不放心呐。
哥哥，我从今往后保证不喝酒，不打士兵，听别人的劝告，不就行了吗？你就让我留下来守城吧。
啊，那既然这样，你就来守城吧。不过刘备还是不放心，就让陈登帮助张飞一块儿来守城，然后刘备和关羽率领着30,000人马离开徐州，朝着淮南开去了。谁知道啊，刘备刚走，张飞就摆下酒宴请官员们喝酒。他说，
我哥哥临走怕我误事，让我少喝酒，今天呢我和大家痛痛快快的喝上一顿，从明天开始就再也不喝了。
说着张飞就开始为大家斟酒。当张飞走到一个叫曹豹的将领跟前时，曹豹挺为难，
张将军，我真的不会喝酒，而且从来都没有喝过一口啊。
张飞根本不相信，曹豹只好勉强的喝了一小杯。张飞喝着喝着，不知不觉的就酩酊大醉了，他摇摇晃晃的又起来给大家斟酒。走到曹豹跟前的时候，曹豹央求他，
张将军，我实在是不能喝了。
张飞一听有点生气了，哎，嗯，刚才你不是喝了一杯吗？这会儿怎么不喝啊？
曹豹说什么也不肯再喝了。张飞立刻大怒起来，
好啊，你竟敢违抗我的命令，来人啊，打他100鞭子。
陈登连忙过来拉住张飞，哎，张将军，玄德公临走的时候的话你难道忘记了吗？张飞根本不听，
哎，是是是，一个文官少管我的事儿。
曹豹一看陈登为自己求情都不管用，只好再一次哀求张飞，
张将军，能不能看在我女婿的面子上就饶了我吧。
啊，你女婿是谁啊？
我女婿就是吕布啊。
啊，你女婿是吕布啊？我本来不想打你，你却拿吕布来吓唬我，我就非打你不可。
就这样，张飞不管大家怎么劝说，到底还是打了曹豹50鞭子。曹豹无缘无故的挨了50鞭子，恨透了张飞。他回到家里，连夜派人去小沛给吕布送信，让吕布乘着张飞喝的大醉带兵来攻打徐州。吕布本来就特别的恨张飞，现在得到这个消息，
立刻带领人马直奔徐州城。小沛离徐州城只有四五十里，吕布在四更天就赶到了。曹豹在城上叫手下的士兵们打开城门，吕布带领人马一下子就冲进城里，占领了徐州。这个时候张飞正在醉醺醺的蒙头大睡呢，手下的士兵一边摇晃一边喊：张将军，吕布率领人马杀进城来了。他这才急忙爬起来，披盔戴甲，提上丈八蛇矛，跳上战马。这个时候吕布已经杀到了，张飞的酒劲儿还没过去，没法打仗。吕布也知道张飞的勇猛，也不敢紧逼。这样张飞只带着18个亲信，连刘备的家小也没能顾得上，慌慌张张杀出了东门。曹豹一看张飞手下只有那么几个人，又看他酒没醒，拍马就追。张飞一看到曹豹，怒气冲天，转过身就和他打了起来。打了不到3个回合，曹豹就被张飞一枪扎死了。张飞带着10几个亲信跑到盱眙这个地方，找到了刘备，把丢掉徐州城的事说了一遍。关羽一听啊，一个劲儿的埋怨他。张飞感到特别的羞愧，拔出宝剑就要自杀。刘备一把抱住他：三弟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们桃园三结义的时候说的好好的，不求同生，只求同死，为这点小事值得寻短见吗？我一向对吕布很好，他还不至于会伤害我的家小啊。这个时候袁术听说吕布夺取了徐州，就派人给吕布送去很多的粮食和马匹、金银绸缎，让他夹击刘备。可后来吕布发现袁术说话不算数，就要起兵攻打袁术。陈宫劝他：袁术兵多粮足，我们怎么能够打得过他呢？我看不如写信给刘备讲和，以后再让刘备去对付袁术。吕布觉得陈宫的话非常有道理，就给刘备写了一封信，让他回徐州。刘备回到徐州，在城外驻扎下来。吕布怕他有疑心，先把甘糜二位夫人送了过来，还假惺惺的要把徐州还给刘备。刘备坚决不要，还是回到小沛驻扎下来。吕布又派人给刘备送来了粮食和布匹，从那以后两家算是又和好